这里是八刺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蒙杰。
大家好，是飞哥。
哎，今天聊什么呢？飞哥，今天聊什么？
今天聊一大案，
聊一大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案怎么个大法啊？这个案子啊，被称之为新中国第一刑事案件，第一大刑事案件。
有多大呀？
有多大啊？就是有多大，这得你告诉大家。然后我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子被这个 BBC、美国之音和西欧新闻中心相继报道过，就是外媒都报道过。这个案子吧，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听说过，
有可能。
对对，应该很多，因为我也听说过，就这个那个时代，基本上都会就是小伙伴之间传，你知道吗？有一个什么什么，都会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
传各种版本。
对对对，这是一个连续杀害48人的一起大的刑事案件啊！
48人，搁现在也够判死好几回的了。
枪毙15分钟那种。来，飞哥，那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怎么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子讲之前。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案子是80年代，也是85年的一个案子。据说至今这个案子当时结案以后，这个档案到现在也没有公开。
那还是个悬案，
也不是悬案，但是真实具体怎么情况没有真实的考证，因为它没有公开嘛，
就没有解封这个事儿，
所以可能所有的这些都是各种来自民间的也好啊，还是当时。可能办案人什么之类这些细碎的碎片，拼出来的算是。现在有的消息应该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
具体的案件档案还是没有封，
对，肯定
没有解。
流传的版本也很多，然后今天咱们那个给好好跪着跪着啊。
对，而且民间还传说，就是说这个龙志民当时杀这48个人。是说为了吸他们的脑髓，
我
所以当然
这个就细说了是吧？
这有点
细说了，
这有点村里传的意思。
对对对对，
这个不太可信，但是就说呀，众说纷纭，各种版本。然后咱们就开始说这案子。
哎，开始。
然后先说这个龙志民呢，龙志民是陕西商县，商县，因为那时候都是公社大队嘛，商县人治公社。这个大队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农民出身。然后从小呢，因为家里就他一个儿子，所以父母也比较疼爱他，重男轻女，
惯的，
对，惯着他，惯着他呢。据说他爸多疼他呢，说上下地干活，都得给他搁这筐里背着他，
离不开手，
离不开，喜欢，这个龙志民小时候呢也比较好学，就还是个好孩子吧，小时候好学。但是他这个头比较矮，就身体不太强壮啊，比较弱小，所以在学校也是经常受欺负嘛，你现在不也有霸凌嘛，
对，
你越老实越小的越受欺负，
对对对，
但是这个就对他的人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
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理受影响了，
对对，你看现在霸凌那些，那完了以后就已经精神上都已经不正常，
对对对，
肯定是为将来埋下伏笔，
对对。
所以就让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报复心理就是，怎么体现的报复心理呢？因为然后那时候正值咱们那十年，咱们国家那十年啊，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
对对对，那十年。然后他那十年呢，他就借着这个文革的这个，他就自己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小队
啊，自己组织的，
就他自己组织一个红卫兵小队啊，从那然后就是各种抄家呀、批斗啊。就是胡来吧，就是报复嘛。
对呀，他还不是正规军，
不是正规军，他不是正规，他自己组织了。就那时候多乱呢。
对对对，那时候乱。
对，都是打着这个旗号。其实他就是想报复。实施报复，
也是为了心理的一个追求，一个快感。
对，也是发泄。发泄。那他这组织呢？他是一个不正规的军嘛，不是，这不杂牌军。
杂牌军。
后来就被村里这个革委会给他解散了，
这肯定的呀，
啊、对对，就给解散了。然后他就后来也就没多长时间就给解散了，就说明什么，
确实没得到多少快感就给解散了。
对对对，但是说明什么问题？就还是他有这个当时在学校受欺负那个，还是给他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
对对对。
后来他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因为父母溺爱嘛，后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呢，他慢慢的他就这个意志就慢慢的薄弱，就等于因为父母也溺爱嘛，
对对，
也得宠着，
对，
啃老呗，
对
啊，所以后来他就变得好逸恶劳的，
嗯，惯出毛病来了，这就是，
对，就村里的懒汉了，我觉得就是啊，
我叫魏淑芬，
对，什么都不干，完了我还天天我得什么都得吃着得着的那种，就说他懒到什么程度呢？因为那时候都是村里都是赚工分，
嗯
啊。赚工分，然后用工分换你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包括食品嘛。
嗯
嗯，因为他也不劳动嘛，
嗯，
不劳动，所以欠了大队里很多工分。
哦，不劳动还欠工分呢？
不劳动欠工分啊？
哦，我以为是你不劳动就没有你工分，
他欠着，应该他应该完成什么，他不完成吧，所以他欠着。
你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吗，这个？
我是从看的经历，
我真不知道，我真以为是那个你不劳动就没有工分，然后没有欠这么一说，
他就欠工分，欠工分，大队也是几次找的嘛，
嗯、
他也都是置之不理，
嗯，
不当回事儿嘛，
嗯，
而且这个那时候也是队里分粮食嘛，给他家，
嗯，
就他懒到什么程度呢？队里分给他粮食了，你得自己取去呀，
哦，
到大队拿去，你得、哦，他都懒得去拿。
哇、哦，那真是他妈挺懒的，
非得是人家最后没辙了给他送在这儿、
哦、
啊，他自己都懒得拿。
嗯，那真懒，真懒
啊！但你说他懒吧，
嗯，
但你说他懒，他这事儿他不懒，就什么呢？他这个他把村里啊有这么一个痴呆的一个女的，疯女的，傻女的，
嗯，
他把这女的他花言巧语给骗回家去了，骗回家给关在这阁楼上，监宿了数日。
就是他就是这东西动点心思他愿意 啊
这个可能他就是愿意动会动会了，
嗯，
搬粮食吃都无所谓，这也不能停的，
这下不嫌累、
啊、这不嫌累，
嗯，
然后这但是后来是被村里大队发现了，
哦，
然后这才给人家那个
肯定是骗的过程中可能带着他走老人看见，
估计是啊，救出来以后呢家里父母疼嘛，一看这孩子是怎么了，是憋坏了，到岁数了呗、
嗯
哦、家里就说那给他说门亲吧、
嗯
啊、说门亲，但是家里条件不好又穷，然后这孩子又这样不上进，说亲也说来说去说了好几家、
嗯、
也都不成，人家肯定是瞧不上，
对对对，一说谁家是谁谁不成的懒、
啊、肯定不成
了，
一传十十传百的、
哎
啊、他肯定是都知道了嘛，有这么一号，
嗯
啊，最后没办法呢，就说了一家这么有残疾的一家，
嗯、
这就
一般也就这样就收尾了。
后来就是他媳妇儿，他媳妇儿就姓严，叫严淑霞。
哦，严淑霞就是这就是
对，就是他后来
跟他一块作案的媳妇儿。
对对对，
嗯，
他这媳妇儿呢是之前得过脑膜炎，
哦，
得脑膜炎以后下身就残疾了，残疾了，
哦，
下身残疾以后，然后这不就是说到他家来了吗？后来他们俩成亲以后呢。这日子过得也不太好，
嗯，
因为还是穷，
肯定的。你得说本来家里他就不干活，
等于一个懒，然后一个
残，
所以这家里也日子过不好。
嗯、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日哀嘛，
对对对，
这肯定天天也吵嚷嚷的，
嗯。但是性生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性生活估计残不残的也不打紧，
对对对，
肯定不能停，
嗯。
然后俩人就商量，因为闹也得。怎么办呢？这以后日子俩人就商量。
他媳妇儿是只是身体残疾，脑子好使是吗？
脑子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身体残疾。
哦，
但是他确实是得了脑膜炎。
嗯，估计多少也影响点智商。
可能也是就是
缺心眼儿，
不能说傻，但是有点缺的可能、
啊。缺心眼儿，缺心眼儿
啊，就那意思。俩就商量以后日子怎么办？
嗯、
你不能就这么过呀。
嗯
哼，啊、商量，那这个龙志民就说这样说。他大言不惭的舔着个脸说我这个我又懒我又穷，你说做生意我也没本钱，
丫也知道自己懒啊，
他知道自己懒，他说你看我懒，我也不想干活，他说你呢你又残，
你还干不了，
你想干也干不了，说那怎么办呢，说这样咱们就我就从外边往家带人，我就拉人，拉人以后呢咱就给他罢了，
我操，是跟他媳妇玩仙人跳这块吗？
啊，对，咱
傻媳妇，
咱就看他身上有钱的拿钱，
嗯，
说没钱这衣服掰了咱也能卖钱，
哦、
啊，我就这么往家带人，
饥不择食了有点。
对对对，然后你也甭管我这事儿，
嗯，
怎么着怎么着，媳妇说行，
嗯，
说只要你往家能弄钱，
嗯，
我不管你是怎么往家弄，
他傻媳妇还是傻，
所以他俩这事儿也是 一拍即合、
嗯、
啊，基本就是达成共识了。
可丫还得说呢，老公你真有能力，操！
说这还另辟蹊径了、
啊。对对对，
啊、俩人商量好了以后呢，他们就是从83年就开始，就按他们说这实施了嘛。这龙志民等于白天就去这个县里啊、镇里的这热闹的，比如汽车站啊、
嗯、
劳务市场啊、
嗯、
啊这城门楼的，
嗯，
就是以什么为名呢？以这个招这个雇工，
嗯，
啊，就说我家有活
哦，
有活干，然后找你们给我干活，
给打短工，
打短工，
嗯，
然后他给的价格呢还给的高
啊，那肯定啊，
比如说这2块钱，我就给5块钱，
嗯
啊，以这种方式。晚家带这个外地务工人员，
嗯
啊，就比如外他不带本地的，他带的都是外地到这儿来找活的，
嗯
啊，还有这些带傻吃捏的、
啊、
残疾人的、
嗯、
精神有问题的，就带这些人，
好骗不是这种的，
也好骗，而且他也觉得这些人可能不太受重视、
嗯、
啊，所以说真正失踪了以后，可能也不容易引起人注意。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往回带这些人，带回来以后呢，基本就是，拿锄头给这个脑袋就敲碎了。
我操，真他妈够刚的！
就是他们俩配合嘛，
嗯，
他敲完了以后呢，他媳妇儿给石头，就是说把这个血迹啊清理了呀，把这衣服整理了呀，该烧烧啊，
嗯，
然后他是挖坑，把这尸体埋起来，
嗯，
啊，他们就这么配合，
嗯。
这说起来，他们这一弄就1-2年过去了嘛，就一直以这种形式。这时间长了，镇上就老有失踪的人嘛，因为他这也前前后后几十人，所以他这个失踪的人口就越来越多。
咱们之前说了48人，2年48人，
对，这时候不到48人，但是也得有估计20-30人了啊，就开始有人报失踪。
可是家都埋哪儿啊？
他埋哪儿？他都埋他家院子里呗，他能埋哪儿啊？
我操，那埋这么多具尸体！
所以后来警方起这些尸体的时候，据说当时这些法医法警起完以后，看着现场精神几度崩溃了。
我操，
因为
法医法警都那么崩溃，
因为他从事这么多年没见过说一次起这么多尸体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现场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密集恐惧症了都。我操，尸体密集恐惧症，
那肯定的。
哎，来，咱们接着回到咱们这个案件上。
其中这个失踪人口里呢，有这么一个人叫杜长英，
嗯，
啊，这杜长英呢是也是这个商县这个地区的，
嗯、
但是隔壁乡的
啊，本地人，
对，本地人，但是不是本乡，是隔壁乡的一人。
嗯、
然后这杜长英呢，跟他哥叫杜长年，他俩当时那天是出去到县城买猪饲料，
嗯，
买猪饲料，买完以后。他哥就先回来了，
嗯，
他说这个看看有没有活干，想挣点钱在，
嗯
啊，所以他就去劳务市场了。他跟他哥就分开了。分开以后，他去劳务市场呢，就遇上这个龙志民了，
嗯
啊，龙志民当时就说这个家里有活，说你跟我回去干，就让这个龙志民带回去了。带回去以后，等于他哥先回来了嘛，先回来以后，到了晚上。他这个弟媳妇儿就找他来了，说这个说他老公到现在就是这个杜长英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嗯，
他哥还说也甭着急，说有可能是路上遇见熟人了，因为可能农村嘛，七里八乡的亲戚，
对对
啊，他熟人也多，是不是到谁家碰着了，路上聊了，到谁家聊天
喝酒
的就住在那儿了啊，再等两天也甭着急啊，这一等了2-3天还是没回来。这时候他这哥哥就觉得不对了，
对，家里肯定就着急了，
找人了，然后他就去这个镇上开始找啊，比如去他们去的那个劳务市场啊，到时候车站呀、找，找了这么几天也没找着。这天呢，他找完回来路上可能就路过，他有一个远房表弟，
嗯
啊，姓侯，这表弟到他家就是歇个脚呗，聊聊天儿啊，就把这事儿说了，说这两天一直找他弟找不着，然后怎么着，然后他这弟弟呢，
等于是这么多天都没报案，就光自己找，
他就自己找，我估计他可能还觉着是不是遇着谁在谁家之类的，可能没想这么多，
对
啊，还在找。然后他这弟弟姓侯，这个表弟呢是什么呢？是这县里的造纸厂的会计
哦。
然后他弟一听他这个表哥说这事儿呢，他弟就当时就一惊，
嗯，
说那不对呀，说前两天 我这个在厂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认识一个人，拿着一张这个结算的凭据来找他结算。这结算是什么呢？因为他是造纸厂嘛，
嗯，
造纸厂需要这个草，
嗯，
需要草造纸，
嗯，
然后他们可能是就是说我打草，然后卖给你草，然后你给我一凭据，我可能按时去那结账，
嗯，
然后这个凭据是谁呢？这凭据就是他弟弟杜长英的
哦，
啊，他说得有一个不认识人，也不是杜长英，拿着杜长英这张凭据来结算来了
啊。等于龙志明跟他媳妇儿把这个杜长英杀了以后，拿着这凭据来找这会计来了。
对，他这也没多少钱，一块八毛五，
我操，
说
够路费的吗？
对，那时候一块八毛五可能还是个钱
啊。对对对，那八几年，
啊、对。不认识这个人，拿着你杜长英的条子来结算。
嗯、
当时他这个表弟也问了，说你谁呀、啊？你拿着这个杜长英的条子？
嗯，
他说杜长英欠我钱。
哦，
我路上遇上他了，我让他还我钱。
嗯、
哦，那他也没钱，他说他没钱，他就把条给我了。
嗯
啊，给完他就走了，我拿着条来结算来了。啊，就这么说起来了。然后他这哥哥一听。
这事不对，
就觉得不对。
他哥肯定知道怎么回事，不是？
对，他哥觉得不对，他觉得不对呢，就跟那个姓侯这表弟商量，说俩人，因为你不是说那人你见过呀？
嗯，
他说咱们就去这个镇上，你跟我一起找，
嗯，
看能不能找着这人。
对对对，
他说，所以他哥就带着这会计，
嗯，
每天去镇上去找那个龙志民，
嗯，
因为只有他这会计
见过
，
对，
啊，别人也不认识。啊，找了那么一两天，还真让他们找着了。
啊、哦，对，出来也出来找人了，寻人了。
龙志民又出来找目标来了。
哎，
在这路边就碰见了。
对，
碰见以后呢，又过去就给龙志民擒了。
嗯，
就说怎么回事？龙志民说我不知道，说他给我这条子完了他就走了。
嗯、
啊，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
嗯、
啊，然后这俩人
也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
对，这两边就呛呛起来了，在这扯吧。那扯吧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又来了一波人，也是。就是找这个龙志民的，
嗯，
找龙志民这一波人是什么呢？这一波人是另一个失踪的一个，
哦，也是被龙志民杀害的，
对，也是过来找他的，
哦，
然后这家人是叫什么呢？叫江三河，
嗯，
就失踪这人叫江三河，他也是就是不是本地人，
嗯
啊，也是临近其他乡的人，然后这江三河呢？当天就是和三个村民一起，他们都是一村儿同村的，四个人是从别地儿打工回来的。
嗯，
打工回来呢，从这个他们这块的汽车站倒车回家回村里、
嗯。
然后当时这四个人在等车的时候呢，就是碰到这龙志民了。这龙志民就说什么说这个我们家有活干不干？
嗯，
说垒猪圈，然后五块钱一天。
嗯。
他可能给这价格也是算高价了，
可能人家三块、两块，
对别人可能一两块，他给五块，
嗯，
他这那就有诱惑力嘛。
对，
但是那三个人呢，同村那三个人呢，就是说人家可能在外面打工时间长了，人家归家心切，人家不想干，
嗯嗯，
人说我着急回家。
说这个呀、啊，也是龙志民呢，越干呢，他妈胆儿越大了，敢他妈好几个人一块儿，他问，
对呀、啊，
是吧？
是啊，
嗯，
那就不在乎了，
对对对，
他我估计也是。回去他也知道怎么对付这四个人，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那三人就回去了，等于没跟他一块走。但是这个江三河就有点动心了，因为挣钱嘛，五块钱一天，
嗯
啊，就跟着他回去了。江三河就跟着他回家去干活去了，
嗯，
然后这回家以后呢，也是他这个，因为江三河家里有媳妇嘛，
嗯，
回去又几天了，媳妇没看这个老公没回来嘛。就找那三个人问嘛，同去那三个人，然后问完因为那三个人说就是他就是接了一短工他就走了嘛，我们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这个过了几天，媳妇觉得不对，他觉得不对，就给这个因为女的那时候可能也在家也不主事儿、
哎，
也他妈出事儿没有主心骨。
对对对，
就给这个江三和这个哥哥表哥打电话，
嗯、
他表哥在外面打工，就让他回来了。他哥回来以后一了解情况。也觉得不对，觉得这事儿听着有问题，
比较蹊跷。
对，然后他哥是江三河的哥哥，是报案了。
哦，
啊，报案了。报案以后，不止报了一次，报了几次案，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啊，然后他就觉得再等一下也不是办法。
对，
他没办法，他就自己组织了一个寻人队，搜捕队。
嗯，
啊，就是叫了一帮人一块儿，就去
怎么搜捕，也就是满大街打听。
就是满大街打听，然后叫上这个同去的这个村里三个人一起，因为他们也是认识当时龙志民嘛，他们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就一起去寻，也就是正好今天碰见了那两波在这扭打嘛，他们也看见了，也看见人，就他们也过来了，等于这两波人会在一块儿了，都找这个龙志民。
哎，
这两波会在一块儿以后呢，就是这两波一交换情报，说我这是怎么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他们两波人
一套事儿，
对，一套事儿，他们就觉得这肯定有问题，因为你一个人还好，
对，
你两个人都找他都失踪，他们两波人就觉得这事儿不对，
嗯，
然后就给龙志民就扭送到这个派出所了，啊，扭送到派出所，就跟这个派出所的警察把这情况给说了，然后这个警察呢一看这个龙志民这个急急缩缩的，小小矬个子。先开始警察也没太
在意，没当回事儿，
没觉得他能说能怎么着，
能干出这么大事儿，
看着一脏兮兮的。但是呢，这两拨人比较坚持，僵持不下了。警察就说：“那就去他家看看吧。”等于警察就是俩警察就去他家看看情况，然后就是去了以后，当时到了那儿呢，这家里就是他一个媳妇儿，严淑霞嘛。调查就问这个严淑霞，就说。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他来你家干活的这谁谁谁谁谁谁就失踪的两个人嘛，说什么他媳妇呢就是也是前言不搭后语，而且
傻媳妇这会儿凸显出的这个傻了，
对，然后说话也是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记得，一会儿说
慌了，
一会儿说没看见啊，然后警察一看这他媳妇这说话就觉得有也感觉比较起疑，不是什么情况，说勘察一下他们家的现场嘛，等于一看他们家是就特别脏特别乱，然后这屋里呢所有的窗户还都拿这个泥土给糊上了，等于这屋里也没有亮，特别脏，满地的东西，然后还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味儿，啊，不知道什么味儿，臭烘烘的，甭管说查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来，然后就回去了，这俩警察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就跟这个领导汇报了，说去他家以后，是什么什么情况，怎么回事？领导觉得听着有一定的这个疑点，就是感觉还是因为他媳妇也是语无伦次嘛，
对，
啊，然后就觉得挺起疑的。
这种就是你即使没事儿，就是语无伦次这个劲儿也会让人起疑。
对，就是干坏事儿人，这一看
啊，对，
连对视都不敢对视，
对，
肯定有问题。所以这个领导就派了这个，这回就派刑警去了，
哦，
就是，派有经验的刑警去再勘察一下，
嗯，
等于又去他家了。又去他家呢，这刑警有经验，刑警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嘛，到他家以后就是也是问这个他这媳妇儿，媳妇儿就说胡话，说这个我洗的衣服啊都是血红血红的水，什么的，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说这些都不搭嘎的话，
脑膜炎犯了，
但他说的可能就是他收拾的时候洗衣服洗血衣服的时候怎么着，反正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然后这个刑警呢还在这个他们家这个楼梯上这个扶手上发现了就是有那个暗褐色的这个痕迹，
哦，那就是血迹，
感觉像血迹。再一个就是他闻这个臭味嘛，这屋里确实有一股怪味，
血腥味
啊。但是这个刑警不一样了，刑警他有经验，他一闻，他就知道这个是尸体的臭味。
哦，
这不是别的臭味，因为他闻过嘛，他刑警办过案的，所以他当时他就在这个屋里就开始查，各处找，后来就在这个菜窖边上，这个稻草堆里。扒了开发现了两具相互抱着的裸体的男性尸体，两具，
衣服扒了让人卖了是吗？
对啊，就是俩人是光着的还互相抱着，当时这刑警一看这情况，当时就把这现场给封锁了，直接就把龙志民给铐了，铐完以后上报，因为两具尸体已经算
大了，
就已经是事儿了，
对，
两条人命就给报了，上报以后，这个那就肯定是重视嘛，直接就派这个整个一队人过来，就把他们家给封了。封了以后就开始勘察现场勘察，然后经过这个对这两具男尸的比对呢，其中因为刚才说了两拨人寻人嘛，一个是那个姓杜，一个是姓江的，
江三河，
对，这两具男尸里有一具是那姓杜的， 但是那具尸体不知道是什么人，
哦、
也就是说江三河没在这两具尸体里，
哎、
所以这事儿没完嘛，他们还得继续查呀，
对对对，
因为这有一人没找着，然后他们就在这个他这院子里开始现场勘查，又在这个隔壁这个屋的这个柴火垛后边，
嗯，
又发现了一个麻袋，
嗯，
这麻袋里边呢。又有一具五十多岁的女性尸体，
等于这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三具尸体都是没工夫埋的，
对，这三具尸体是没工夫没来得及埋上来，或者是我猜是不是这个龙志民懒，懒呢？他是不是又想找个人过来，又说起个菜窖什么的，等着人家挖坑呢？
有可能
犯懒，
对
啊，因为他懒嘛。但是这具女性尸体嘛，那肯定还不如那姓江的。
对，
这就还等于是有一个人没找着。
对，
这时候呢，因为这封这把这家封了嘛，这村里就乱了嘛。
嗯，
这村里人都看热闹，不是？你说看怎么了？村民就全围过来了。围过来呢，就有的村民就说这个，说他们家以前这个门口，
嗯，
有一个大菜窖、嗯，就是往地下的一个大菜窖。说哟，这怎么没了？还给填上了啊！这句话就引起了这个刑警队的注意嘛。等于他就按这个当时菜窖这个位置，
嗯，
他们就往下挖，结果没挖多几铁锹就往下，没挖几米，
嗯，
就发现底下有一层这个爆米杆儿，就是老玉米棒的杆儿，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不对，说一般的话，这个地底下怎么还会有一层爆米杆儿呢？
嗯，
然后这时候刑警就说别再往下挖了。开始横着挖，就他们想看看这一层到底有多大范围。
哦，
他们开始横着挖，横着挖呢，最后起出来一个三米乘两米的一个大坑。
嗯，
啊，这一片都是爆米杆。
嗯，
然后他们在爆米杆一起，当时就全傻了，等于就是一层尸体。这个尸体码放的还很整齐，就是
这时候压不懒了
啊。这时候那这时候没法懒了，
对对对，
这但是坑我估计又不是他挖的。然后这个码的特别整齐，怎么码呢？就是头尾头尾头尾
哦，挺规矩，
挺规矩，码挺整齐啊。这一层，但是这民警就发现，从这一层尸体的缝隙往下看，就看底下还有，就是不止这一层，
哦、
底下还有一层。然后他们当时就往起起尸体，起，从这一个坑里就起出来33具尸体啊。然后起出33具尸体，这一下轰动了，
嗯，
当时就。直接就又停，又得报晚上，因为这大啊。
对对对对，
就直接就停了，停了完省里报，省里一听这也是这大案的，特别重视，直接就是公安部部长亲自挂帅，就一个专案组就来了。
嗯，
啊来了以后把整个村都封了，因为有可能有同伙帮凶的是不在村里，就直接把村都封了。封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在这院就开始挖。先后又挖出来两个尸坑，在厕所边又挖了一个尸坑，里头是
尸坑了，已经
对对，已经是尸坑，因为每一个坑里都不止一具尸体、
嗯、
啊。厕所边一个尸坑是四具，然后门前东侧一尸坑是八具，
嗯，
等于前前后后他们一共挖出来48具，
我操，
48具尸体。当时就刚才说嘛，当时这个在场的这些刑警啊，这老刑警多少年的，就都已经。几近崩溃了精神，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尸体，而且有的尸体都已经白骨化了，说明已经挺早埋的了。
对对对，
啊，起完以后就开始进入调查嘛，最后一共是48具尸体，前前后后大概3年时间，
合着等于这48具尸体，除了那2具那个江三河，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鹰，那个
杜长英
，剩下都没有报案。没有报案记录都，
对，这就是问题啊！他就都没报案，
嗯、
等于前后3年，48个人失踪，
嗯，
一直就没有被发现，
嗯
啊，这48具尸体把这些人带回来，不也是为了搜刮他们钱财吗？
嗯，
就说这48具尸体得了多少钱财呢？最后统计一共573块钱，加上6块手表，加上物证1000件，这1000件我估计也就是衣服。
在那个时代，578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和现在多少钱？
八几年，我也就刚出生啊。
嗯，
我估摸着怎么着也是一年工资吧。
合着干2年杀48个人，挣出一
年
工资的。
三年杀48个人， 就核算一下嘛，他们核算48具尸体，500多块钱，几块手表，和可能每人也就12块12-13块钱啊，相当于一条人命就12-13块钱，也就是这么，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听过用那个人换命是这么一个标准。
是啊，所以就说这人命，就算在那个年代，这人命也算贵，也算比较贱了。
嗯，
12块钱一条人命。
对，主要是数量太大了。
对呀、啊
嗯，
然后这公安机关就说，看现场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案子，说这就怀疑这个龙志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嗯，
还是说有什么原因，
嗯，
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没有作案动机，
对，所以就还对他进行了这个精神的测试，包括这个智力测试，
嗯，
包括人格测试，最后都没有问题。那他思维很清晰，
嗯，
回答问题也特别敏捷，所以说他就没有这些任何问题，就是一个正常人，
嗯。
但我还是存疑，就是你这个测试到底是有没有依据或者说可靠性，因为这案子做下来，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有精神问题啊。
对，
你正常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
就不是这事儿是这样啊，无论他是不是有精神问题，杀了48个人埋在自己家院里边，正常人也得他妈有精神问题了。
对，或者说这不是我杀的，但是你让我跟48具尸体成天睡在一起，
也会有精神问题。
我没精神问题，我也有精神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肯定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对对，有问题
是没问题。
嗯，
结果没问题嘛，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就问这个龙志民，龙志民就说，这龙志民还振振有词，梗脖子说这个我杀的这个都是残障人士，
嗯，
呆傻痴呆，
嗯，
精神有问题的。我在村里响应计划生育标兵，就是我媳妇当时为了响应国家这计划生育，都是第一波做绝育的。说这个
主要是他媳妇也生不了吧，
也生不了的。但是村里还给我颁发了这个计划生育先进什么奖章呢？说我这是给国家做贡献的，我这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呢，我帮你们清人的那意思，就是人类清除计划，振振有词的。而且我杀的他有这三不杀原则、
哦、
还提出一个三不杀原则、
啊、就还自己给自己下规矩呢，我
对，还就是振振有词嘛、
嗯、
就是正经的，
嗯，
挺认真的，就是说我一不杀这个科技人员，
嗯，
二不杀国家干部，
嗯，
三不杀工人职工，
嗯，
啊，我杀的都是呆傻痴呆、
嗯、
但其实你像刚才那个杜也好，那个江也好，
都是正常人，
那是正常人，那怎么会是呆傻痴呆呢？是吧？所以他这也靠不住。
我觉得他还是精神有问题，
是精神有问题，还是精神，或者也许因为我之开始也说那个这个案子一直没有被公开嘛，档案、
嗯，
或者也有别的动机。
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他这种说辞，
嗯、
靠不住嘛，这个说辞。
对对对、
啊，而且他也毫无悔意，
哦、
啊，没有悔意，觉着我这就是做的是正道，是正事儿。嗯，
给自己洗脑了，可能有点。
对呀、啊，嗯，但是不管他怎么说吧，你最后这么恶劣的案件，
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他行凶杀人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可能心里也接受不了，然后自己呢给自己一个定义，就是啊，我这么做没有什么错的，我可能我在帮国家这个，
对啊，
嗯。
就是我做的还是好事
啊，对对 对, 对，
做的是有意义的，至少、啊、
对对对，所以可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这个过程中，他给自己洗脑了，变成了这个最后这个没有悔意的这个状态。
就是据他说啊，当时前面杀头几个人的时候，有一次是有一个尸体被他杀完以后，哎，放在阁楼，就也没来得及埋嘛，等着挖坑呢，可能。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见。他听见这个事儿，
我操！
他当时也害怕啊、也害怕，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那他知道刚杀一个人割伤了。
嗯，
那、后来他就壮着胆儿去上阁楼看啊，原来是杀死那个人，那个血在不停的流，
哦、
然后从阁楼滴到底下一个破塑料布上了。
嗯，
啊，然后他这时候还说，还喊着毛主席语录上去什么的。啊，但是后来发现没事儿，哎，就回去又睡觉，
心安理得了。
对，所以可能时间长了也确实是，过得去了吧，心里也就。虽然他说这些歪理邪说啊，振振有词啊，给自己找借口、
嗯，
但是案件毕竟是恶性案件嘛，
嗯，
所以当时因为85年发现的这个案子，85年发的案，85年9月就给他判了，
嗯，
给他们夫妇俩都判了， 直接就是极刑。就是、
这肯定是啊，这个没有什么说你我上诉啊，我申诉的这个。
但是他们两口子当时还是不服这判决嘛，
我
还往上诉嘛，
嗯，
但直接就驳回了。
对对对，
85年9月初判的，85年9月底就直接给执行了。
这应该就是当庭就枪毙那种。
对对，直接就执行了，不到一个月就给他执行死刑了。
嗯
啊，
这是合理的，合理的，合理的。
对，然后整个案子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所以说就是。能惊动很多外媒，刚才一开始我也说过了 ，BBC 啊，美国之声啊，还有这个西欧的很多这个电视台都去相继的报道这次的这个案件，连续杀害48人这个啊，这个事儿在世界范围也是很轰动的了。
那我觉得48人在哪儿说，应该也是一个至少是能引起重视的一个案件。
对对对对。
关于这个案子，因为一直也没有公开档案嘛，
嗯，
案子民间有好多流传嘛，
嗯，
有好多这个有意思的事儿，还刚才咱之前也说了，就是说他杀人动机其实是为了吸脑髓，
哦，这是一传说，
这是一种说法，
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传他当时从这个外面往回带人带男性，
嗯，
他是让这些男性带回来以后跟他的这个他媳妇儿就是这个残的，
嗯，
跟他媳妇儿发生性关系。
那他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是说他有这种欲望、快感，喜欢看别人跟他媳妇儿发生性关系？
哦，这在很多这个，啊，
然后
这个
对
这个别的国家的动作电影里边看过这种情节，
有带情节的有好多不都是这种情节？
对 对，
自己不行，然后看那个过干瘾，
嗯，
然后说跟他媳妇儿发生性关系以后呢。趁晚上在熟睡的时候再给人家弄死，
哦，
那都是流传，
对，这应该都是瞎传的，应该是瞎传，
应该都是瞎传的，
嗯，
还是民间传就把有意思的传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细说一下这个故事嘛，一定是给民间的很多的传说都是给这个故事赋予更强的故事色彩嘛，
对嘛，就是有意思嘛，
嗯，
故事性更多嘛，
嗯嗯，好吧，那，连续杀害48人这个故事就告一段落了啊，好，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啊，
好，拜拜。